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这个世界有没有鬼的呢？根据佛经讲，人死之后会随住他自己再生时所做的善恶业投生为人，或者生天，或者畜道、鬼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，这个过程称为六道轮回。所以世间是有鬼的。我有一位朋友张医生，他讲给我知一件真人真事。张医生有一位亲戚是货车司机，在1967年冬天深夜时分，他在从化地区开运货车的途中遇到倾盆大雨。因为路面又湿又滑，所以他特别小心，双手揸住个踏盘，车前玻璃两只水钵左右挥动，忽然之间在前面30-40尺的路面上见到有一个女人手揸住一把遮，不停挥手叫停车了。那货车司机立刻刹停的车，搞低玻璃问这个女人什么事，这个女人就走上来跟她讲了：先生，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几钟了，又落雨又湿又滑，可不可以给我搭顺风车回屋企呢？唔该你啊。司机就问了：那你的屋企在哪里啊？个女人就答：好近啫，下面几个路口就到了。司机心里面想一想，这个女人看起来不似坏人，而且又是独身一人，又落紧雨，反正都是顺路，於是就叫这个女人上车了。只见这个女人年约30几岁，上车之后没有讲过说话。司机问她贵姓，她说她叫做李艳芬。大概过了10几分钟，这个女人就说了：到了，唔该你停车，你真是好人了，请问你姓名地址，第日有机会报答你。司机就说了：小意思啫，唔使讲报答嘅。个女人就话啦：唔系嘅，你借支笔俾我写落你嘅姓名地址，唔该你啊。於是司机就借咗支笔俾呢个女人，而且将自己嘅姓名地址话俾佢知啦。后来呢个女人就落车，向住左边嘅村庄行入去，消失喺滂沱大雨之中。当晚司机工作一切如常，过咗几日转做日更，仍然系开往旧路。他忽然间想起那晚个女人借了他支笔仲未还，又咁啱经过那个村庄，於是他就停车去问途人：李艳芬住在哪里，想攞返支笔啦。刚好呢个途人就是当地的农民，而且同李艳芬相识，呢个农民就话啦：李艳芬死咗个几月咯，你点会见到佢㗎？佢就埋葬喺前面冇几远嘅地方咗。司机觉得好奇怪，就跟住农夫去睇下呢个女人嘅坟墓。到咗坟前一睇，吓咗一跳，喺坟墓前面有一把当晚呢个女人手揸嘅雨遮，同埋有自己一支笔。司机大佬吓到面都青，向坟墓拜咗一拜，就头也不回咁急急走返上车开走啦。呢件事係司机同张医生透露嘅真人真事嚟嘅。佛教有一段譬喻，有一个旅客在荒郊上行走，忽然遇到一只凶猛的老虎。他看到路旁有一口枯井，井口刚好有一根树藤垂入井中，在情急之下他就沿着树根爬入井中了。正当他惊魂稍定之际，发现井底有4条大蛇，旅客好惊，不敢落井，只得吊悬在半空。这个时候他抬头一看，又见到两只老鼠，一只黑一只白，正在咬紧自己手中拎住的树根。这个时候旅客不知如何是好，因为上有老虎，下有毒蛇，眼看自己手中吊在半空的树根就快被黑白二鼠咬断，真是心忧如焚了。又有咁啱，正当这个时候头上有5只蜜蜂飞过，滴了5滴蜜汁，刚好滴入旅客口中， 旅客顿时觉得非常甜蜜，一时间竟然忘却了自己正在是处于十分危险的境界之中。这个譬喻为什么呢？我们人处于生死枯井之中，被无常的猛兽追赶。所谓无常，就是人生短暂，朝不保夕，好像被老虎追赶一样。人着住业力生命线垂落在枯井之中，这条树根我们赖以生存，是我们的生命线。下面有四条毒蛇，即是地水火风，要分裂我们的身体。还有昼夜黑白二鼠，要慢慢咬断我们的生命。这个时候蜜蜂滴下的五滴物，就是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五欲，令我们沉迷在短暂的快乐之中，而不知生命的危险的。各位，这种短暂虚浮的人生，就算夕阳无限好，黄昏始终都会到来的。人生的寿命在漫长宇宙的时空之内，其实是很短暂的。但是我们面对宝贵的人生，要认识无常苦空的道理，千万不要被无常苦空侵蚀自己的心灵。我们应该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做出无限的事业，在有限的岁月里面创造出无限的生命价值的。堪山大师有一首诗，水上莲花舌上惊，一庵深锁万风清，重逢日夜常宣说，可惜世人不解听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看见莲花挺拔于水上，亦听见从僧人舌头上种出来的妙法莲花经，群山如此苍翠，僧人却深锁在寺院里面诵经，不禁令人感叹。其实最深妙无上的佛经，一阵一阵吹来的重风，早已日夜不停地宣说，可惜现代的人听不懂。各位，演说佛法不是一定要从人的文字言语而出的，其实世间一切事物无不正在为众生说法的。佛门有一句谚语叫做无情说法，所谓无情说法，即是说山河大地花草树木能够讲说佛法。无情的事物怎样说佛法呢？其实无情说法，我们必须用心神去领会的。例如春天有百花盛开，秋天有朗月高照，夏天有和风舒怀，冬天有霜雪纷飞，这一切春夏秋冬千流不息的时尚，其实就是大自然向我们诉说人生正如四季一样不停地变幻无常。所以人有生老病死，事有生住异灭，千万不要错认万物为恒常为实有，如果是这样就会执着贪欲，祸害无穷的。天空白云的飘渺，江河波浪的奔流，正就告诉我们知，我们的心境应该是逍遥自在，任运自由的。春花秋月固然使我们赏心悦目，鸟叫虫鸣一样会令人感动于心的。禅门说，云门饼照周茶，云门的禅师用饼来接引修行者，照周禅师用茶来说法。山崩海啸是大地跟我们说法，告诉我们知国土危脆，人命在呼吸间，有生就有灭。百花委谢是大自然向我们诉说，告诉我们知诸行无常，瘟疫旱灾向我们表示生命苦空，老病残疾告诉我们知身为苦本。我们的周围，我们的每日生活，衣食住行，行住坐卧，成住坏空，生住意灭，没一样不是无情说法的。既然无情向我们说法，我们有没有心领神会呢？在印光大师文钞全集里面，引述一件唐朝玄奘法师记录下来的事。在唐朝时代，在西域天竺国，即是现在的印度，在那兰陀寺有一位戒贤法师，德高望重，专研究唯识， 名震天竺国。某年戒贤法师身患恶疾，非常痛苦，难以忍受，他正想自杀以求解脱的时候，忽然见到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和观音菩萨现身降临。文殊菩萨跟他说，戒贤，你在无量劫以前曾经做过几世的国王，做了很多迫害老乱百姓的事情，这些都是恶业，会牵涉因果报应，而且是非常之沉重的。你今世本来应该死后堕落无间地狱受苦的，但是由于你出家弘扬佛法，精进勇猛，得以免除将来地狱大苦报，将恶报转变成现前的人间小病苦。你要忍受，再过三年，有一位大唐国的僧人叫做玄奘，会来到这里拜你为师，求学佛法的。咁讲完之后，三位菩萨忽然间就消失咗啦。戒贤法师于是强忍病痛，力行忏悔，经过两年终于康复咗。又过多一年，大唐玄奘法师果然经过丝绸之路，千里迢迢，冒住九死一生嘅危险，嚟到印度那兰陀寺拜师求法。后来戒贤论师就收咗玄奘为徒，授予为释啦。各位，如果冇菩萨指明宿世因果，或者有人会话，好似戒贤法师德行咁高嘅僧人，尚且得到咁凄惨嘅病痛，咁佛法有冇感应同埋有冇利益呢？其实戒贤法师系应该堕落地狱嘅，现在转沉重嘅恶业为轻受，就系证明咗只要努力忏悔行善，定业亦能够改善嘅。增一阿含经卷一有一句偈语，颇能综合出佛教嘅纲要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正其意，是诸佛教。大家都知道人生嘅痛苦来由是由于自私的我执而生的，想脱离痛苦，首先就要无我。所以古语有云：欲除烦恼须无我，各有前因莫善人。要想脱苦，第一就是要止恶，即是刚才所讲的诸恶莫作了。恶业有杀、盗、淫、妄语、恶语、耳语、两舌，总括来讲就是贪嗔痴。虽知一切善业恶业都是从心念而开始的，所以心不要生恶念，恶念一起就要立刻消除它。纵然有恶劣的环境加诸我身，亦都要逆来顺受，咁叫做守口舌意身莫犯，关闭一切诸恶门，渐渐就能够断除一切恶因恶缘了。第二，要摆脱苦，不单要止恶，因为止恶是自律，属于消极的一面，还要进一步积极行善。行善即是修行十善。第一，救护生命，即是不单不杀生，更能救护众生。第二，布施济贫，即是不单不偷盗，更能扶贫济世。第三，遵守梵行，即是不单不邪淫，更能清净自己的行为。第四，说诚实语，即是不单不妄语，更能说话诚实。第五，善言安慰，即是不单不恶口，更能柔顺言语。第六，作利益语，即是不单不以语，更能正直言语。第七，和合彼此，即是不单不两舌，更能和合悦众。第八，常怀舍心，不单不悭贪，更能布施结缘。第九，行生慈念，即是不单不亲威，更能广行慈悲。第十，正知正见，即是不单不邪见，更能正信因果。以上所讲的是止恶行善，即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属于人天福报的业。如果要彻底解脱人生的生死痛苦，得到永恒安乐， 就要第三步的正意了。正意就是清净自己污染的心意，断除一切烦恼，即是修学一切善法，洗刷一切尘垢之后，彻底清净自己的心识，达到无垢的境界，显现人人本具的佛性，永远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，圆满无上佛果。佛教修持正义的法门大约有八种方法：禅宗、净土宗、唯识宗、三论宗、律宗、密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，大家需要深入探讨才会明白的。总而言之，以最简单的偈语去综合佛教的宗旨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正其意，是诸佛教。在中国清末民初军阀时代，江苏省有一位名参法师，他未出家的时候曾经参加过革命军北伐，和联军在江浙之间交战。当时他只是一名士兵，有一天他见到一个女人手揸住一块银元不停地哭泣，他好奇就问他为什么这么凄凉坐在这里哭泣了。原来这位妇人是当地的村民，家内没了米粮，只剩下两只母鸡，他将两只母鸡卖了，换了同样一元，想用来买米，怎知被人呃了，原来这块同样是假的。现在不单止买不到米，而且自己的丈夫一向凶恶，回家一定会遭到丈夫打骂。这个村妇一时看不开，想投水自杀，正在坐在河边哭泣。这个士兵就对他说了：大婶，我可以鉴别洋钱的真假的，你给我看看得不得啊？当这个士兵接过假银元，就转过身，将自己放在胸部左角布袋里面的真银元拿出来给回个大婶，就跟大婶说了：嗱，大婶，你不要沉死了，这个银元是真的，一点都没有假，你不信再可以去买米，这个银元今次一定可以用的。只见村妇破涕为笑而去了。这个士兵心里面想：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，宁愿自己损失一个银元，将自己真的换了个假的，那就可以救了这个村妇，总算是做了一件善事。没几耐，这个士兵又上前线，有一天在枪林弹雨之中正在作战，打得最激烈的时候，忽然间砰一声，一粒子弹打中了士兵的胸部，他以为自己今次实死，被子弹打中胸口，怎知只是觉得胸部有微痛，再摸下胸口，原来子弹不偏不倚正打在银元上面，他将这块银元拿出来一看，整个凹了，弹印还很深，一块银元救了他的生命，真是众善因得善果。这位士兵后来因此看破红尘，出家为僧，法号明参。这件真人真事记录在主云法师所著的演讲集里面。根据清末名臣纪晓岚的《月眉草堂笔记》，他有一位亲戚叫做罗养山，在礼部任职，经常遭到某同僚排挤，处处受到他的牵制和阻挠，心里面感到非常难过。有一天，罗先生发了个梦，梦中到了一处地方，犹如仙境，有一位白发红颜的老翁走过来跟他说：先生为何如此抑郁呢？罗先生就将官场事一一话给他听，老人听了之后就叹息地说了：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前世的原因的，不过你不知道啫。在七百年前，你当时是宋朝宫廷的首席画家，叫做王传，而你那位现在经常欺负你的同僚是南唐的名画家徐熙。这位徐熙在画艺上一直高过王传，当南唐归顺宋朝之后，王传唯恐徐熙会夺去他在宫廷上首席画家的地位和俸禄，於是就想尽各种方法在皇帝面前刻意地诋毁他、排挤他，使到徐熙有志不能发展， 甚至使他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，最后含恨而终的。你就是王全，他就是徐熙。后来经过了几世的轮回，你两位一直都没有缘再碰过头，直至到今世这段孽缘终于被两位相聚。你的同僚今世是来报仇的，现在他对你的排挤压迫都是你过去世对他所做的恶事，所以老老奉劝你一句，当你面对这一切困境的时候，一定要忍辱，当作偿还夙愿，不要再怨天尤人了。你前世怎对人，人地今世又怎对你，所谓种如是因，得如是果，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。老老在过去世中和你有深厚的情谊，不忍心看着你郁郁寡欢，特别和你分析过中的原因，希望你了解这些前生今世的种种因缘，你亦不要再抑郁了。只要记住以后千万不要再做任何恶因，我们将来后会有期的。罗先生梦醒之后，心中当下感到抑郁顿消，后来对于同僚的排挤甘之如饴，不再怨天尤人了。人的心识和现代的电脑有一个相同点，电脑能够储存一切资料，人的心识能够储存善恶种子。电脑依靠方程式来运作，人的心识是依照习惯来产生行为，所以我们平日起心动念言语行为一定要特别谨慎。譬如选购书本要特别谨慎，因为一旦看到一些不好的书，就可能心中播下不好的种子。看电视也要特别谨慎，因为假如看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节目，不单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，而且储存不良的种子在心识之中的。我们时时要观照自己的心念，严防恶念产生。什么是恶念呢？凡是损人利己的念头，和贪心、嗔心、愚痴心有关的念头，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恶口、耳语、两舌有关的念头，都是叫做恶念。如果念头重复出现很多次，而且心识力量强大，就会造成行为。行为重复出现很多次，就会成为习惯。习惯以后就会根深蒂固，变成性格。所以佛经讲，心地不清净，就会做作善恶的行为。善恶的行为发出影响力，就会产生苦乐和凶吉的结果。所以业报差别经上面讲，一切众生都被业力牵引住走，随着自己所做的善恶业而变动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人的际遇有上中下种种差别。地藏菩萨本愿经讲，莫轻小恶以为无罪，死后有报千毫受之。父子至亲其路各别，纵然相逢无肯代受。大家千万不要轻视任何一件微细的恶事，以为做一些坏事没人知道不会受罪。再小的罪，死后不单只有报应，而且丝毫不能够幸免，亦无法由别人代受苦报的。其实因果报应不单只是报在后世，有很多时现世就得到应得的果报。一般人讲富不过三代，为什么宋朝范仲淹的家族竟然更能够兴盛八百年而不衰呢？因为一般人都不知道行善的重要性，而且有些不单止不行善，还恃着自己有财富沉湎在色声犬马之中，所以他们的家庭容易出败家仔。一旦有败家仔，无论你几多财富都会很快散尽的。但是范仲淹就很特别，他一生人做很多善事，积很多阴德。他贵为宰相，应该家财丰厚，但是他将自己全部的家财用来行善，竟然间忘却自己。他去世的时候居然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，可见得范仲淹忘我大公无私的精神是几咁伟大的。中国人有句谚语，行藏虚实自家知，祸福因由更问谁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，湛湛青天不可欺， 未曾动念以先知，劝君莫做亏心事，古往今来放过谁。有朋友说，佛经讲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，又说一切法皆空，既然最后都可以成佛，而万法都是空，那为什么又要拜佛、念佛、打坐、诵经这么多修行的活动呢？各位，金刚三昧经讲有两种悟入佛道的方法，一是从理性上悟入，二是从修行中悟入。从理性悟入者是属于上根利智的人，普通人是要从修行悟入的，即是说众生深信自己本有的理性，以理性指导修行，同时又要修行来圆满理性，即是最先是要认知自己的理性，即是自己的心。因为我们迷的是迷在自心，灵验经讲一切众生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好似一粒大摩尼宝珠，佢自身内在嘅本质十分明净，但係因为受咗矿土污秽嘅杂染，表面上睇起上嚟并唔清净。如果我哋只係想念佢嘅清净宝性，而唔采取有效嘅方法去将呢粒珠洗净打磨，咁佢始终都唔能够显现佢嘅清净本性嘅。众生亦都係一样，我哋本有嘅真如佛性，真如之体空寂明净，但是有无量烦恼污垢覆盖，所以轮转于六道之中。如果我们只是忆念真如体性，而不采取种种的方法，例如持戒、修习、培植功德，那体性的本体是不能够显露出来的。正因为我们的烦恼污垢无量无边，所以要修持一切善行以作根治的。一切现象的本质是空寂，究竟不可得。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修行的法门呢？其实佛的法身并不是单单住于空寂，亦可以运用各知事物的功能来通达的。所以说体性可以现无穷妙用之上，这些就是权巧方便的智慧。实际上方便智慧亦不可得，亦都是空的，它等同于波野智慧，因此波野智慧和方便智慧是永远不脱离的。前念和后念相续不断，都是由这两种智慧启发。所以佛门讲智慧解脱是菩萨之母，权宜方便是菩萨之父。摩尼宝珠外表为污染所蒙蔽，如果不洗刷又怎会光辉重现呢？明镜即满尘垢，如果不抹净又怎会照人呢？虽然众生心性圆满清净，本来具足一切，但是如果不以善的思想行为予以显发，不以修行去琢磨清洗，不以权而方便加以引导，使它发挥奇妙的功用，那众生的心性就将会永远为世间烦恼所障蔽，沉沦于生死苦海之中了。世间为何有贫富、贵贱、智愚、美丑的不同呢？这些问题时常使人误解世间不平等，甚至怨恨上天作弄人，因而粉世疾俗，或者走上偏激行恶的道路，只求自私自利，不关心别人。其实从佛教的因果观来看，每件事都有因缘果报，而主要的原因就是业力。业力是自己过去世、现在世所造作的善业、恶业的力量，招感相应相得的果报。所谓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，这些并不是上天惩罚你或者宠幸你，一切从思想、行为、言语所造作的业力都是自己所造成的。古语有云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，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未曾动念以先知，劝君莫做亏心事，古往今来放过谁。咁点解个人嘅际遇又有所不同呢？古德有一首因果偈，可以简要咁解答不同果报嘅原因。 他说，相貌生得端正庄严者，皆因前生今世性格柔和忍辱，心量广大，不同别人斤斤计较。贫穷的人是因为前生今世吝惜贪婪，损人利己。位高权重的人是因为前生今世谦虚好学忍让尊师重道。而地位低微的人呢，是因为前生今世骄慢自持自高自大。聋哑者是因为前生今世诽谤圣言，口舌搬弄是非。长寿者是因为前生今世慈悲为怀，戒杀放生。短命者是因为前生今世杀生食肉，恼害众生。富有者是因为前生今世好行布施，扶贫助学。各位，行为是因，业报是果，业力可以左右人生中的穷通祸福的。业报又分隐业、满业、定业和不定业。贫富、贵贱、智愚、美丑都是由于前业所感，属于满业，即是人人都不同的别报业。那善恶可否互相抵消呢？善恶业不可以蓄意互相抵消的，各有因果，但是业的势力就各有不同。例如恶业就好像盐，善业就好像水，一把盐放在一缸水中就有盐味，再放水自然可以将盐味淡化。所以物以善小而不为，物以恶小而为之。日积月累，太多的恶业会减损累世以来所积的善德。当然如果积极行善，自然减轻恶报的势力，助长善缘的先出。如果善业势力比恶业势力强，自然会大大改善命运的。凡人做善事，福德必会善及子孙，相反做恶事就会招感恶的子孙，因为同业相招，物以类聚，行善则招感有福德的子孙为后代，行恶者则招感败德者为子孙的。所以大家对自己的行为不可以不谨慎的。